现在因为我们越来越发达，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所以呢，现在的人啊，不被结婚啊，不被生，就是不婚跟不生，已经是全世界共同的普遍的现象。那这个当然有好有坏哈，有好有坏。好，可是这是全世界共通的一个人口的问题，就是不婚跟不生。那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一个时代的进步，价值观也开始慢慢在转变。好，对结婚对部分的人来说，其实已经不是人生必要的这个里程碑。好像尤其女生，好像就是长大了，然后最后就要找一个好的人嫁了，然后结束她的一生，到嫁了就句号了这样子哈。好，那现在的人已经不是以这个为里程碑了，好像男生也是啊，就要找一个好的对象，好，然后开始成家立业。可是现在很多人不是这样选择，现在很多人呢已经不婚甚至不生了哈。好，那这个不婚的原因呢，其实真的很多了哈，有的是经济的考量啊，有的是个性使然，就是说啊，他一个人这样也很好，他的命中就是注定没有结婚这件事情啊哈。好，所以呢，有的人还说是给算命先生算，哎，我这辈子不适合结婚，如果结婚呢，哎，可能就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婚姻，那我这样子好了，我干脆就不要结婚。好，所以现在呢，很多人就是不婚跟不生。好，这是结论。那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有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哎，早年时常演出那个侠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庭嫂跟安律师这一辈可能还有听过，可是再往下走，应该就是没听过了，没听过了。好，然后这个侠女这个资深演员夏光丽，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夏女士跟当时常担纲大侠的这个演员哈。蓝文清也是，资深前辈了哈，演艺圈的一个佳偶。两个人呢，于多年前因为拍戏，好，然后就因拍戏就是产生情愫了，然后就打算呢要在1992年，你看决定结为夫妻哈。可是呢，怎么知道这一个蓝文清呢？自称说自己是什么关圣帝君的义子啊，哈，可以有通灵的能力，然后就说那个夏光丽呢天生孤寡。无婚姻的面那个命格，就用命格这件事情呢来说，哎，他是不适合婚姻的，否则呢他就会有血光之灾，而且会危及他的性命。好，那这样子呢，这个夏光丽呢也真的把这个话听进去，然后呢就决定两个人不要结婚。好，就决定两个人不要结婚，应该是说都做结婚的事情，可是就是不登记，就在法律上就是没有那一张那一张纸，好，那一个约定这样子。好，可是呢，他们就像一般的夫妻这样子同居同财。那这期间呢，蓝文清呢也曾上节目表示说，哦，他对夏光丽是很专情的哈，哦。如果两个人到80岁，好，哦，都还没有变天使，都还在，他就会举办一个世纪婚礼。好，哦，应该是命格显示啊，哦，OK， 举办一个世纪婚礼哦。说在这之前呢，如果有人生病呢，也会在走的前几天呢，赶紧公证盖章。好，这辈子一定要让这个夏女士、夏光丽女士呢，风光的进蓝家的这个家门。好，可是呢，事情是这样子的啦，有时候哈，讲是讲啦，好，可是实际上呢，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好，所以呢，就在2018年，夏光丽却发现呢，她的另一半蓝文清呢，不仅有多位外遇对象，而且可能还生有3名子女哈。那这个女人呢，就是在这边就为难了哈，哦。有时候男人出轨，然后在外面呢，甚至还有小朋友的时候怎么办呢？她也开始在犹豫说，哎，两个人终究呢，相处这么多年了，好，哦，然后呢，怎么办呢？到底要离开还是要继续？好，哦，还是要继续？好，那这个夏女士终究在，还是没办法割舍她的婚姻哈，哦，所以呢，还是持续的一直的。就是男生可能在外面有一些出轨的现象，可是他还是一直维持跟他是，都是同居在一起，也过夫妇的生活。可是呢，就是你还是没有结婚，还是没有去办这个结婚的部分。好，那直到2022年末哦，2022年，那不就是2年前？好，嗯，2年前哈，来，夏光丽终于意识到自己所托非人哈，所以呢。就跟蓝文清提告哦，并要求分配夫妻剩余财产的差额。好，那可是夏光丽跟蓝文清两个人实际上没有结婚。好，那夏光丽真的可以申请剩余财产分配吗？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说，哎，这一个新闻当中的事实上夫妻，它是一个专有名词，也就是它不是有法律上的一个认证。 可是他们行夫妻之实，也是说所有的通通都像夫妻一样，可是就没有那一张公证的那一张纸。好，那这样子的话，法院会怎么认定？法律会怎么认定？这个财产的一个分配，好，我想这个部分是蛮重要的，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真的不结婚，也不生小孩。那这样来讲，未来万一有另外一半离开了，那这个剩余财产分配，或者是财产这当中的分配，或者是遗产部分的一个处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很多的形式上，或者是生活上面的一些旁生的一些枝节，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认定？好，那我们让今天安律师来跟我们讲这个主题，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同居已经很久了，那你们明明上感觉就是夫妻了，可是你们在法院上面有那张纸，那这些财产或是衍生的这些问题，法律会怎么认定，好不好？我想应该是这个部分了，好，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要听一听，因为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已经选择我们不要婚姻，我们也不要生小孩，我们就两个人这样子幸福的过就好了，两个人觉得这样好就好了。好，法律也放一边，然后这一个生产也放一边，通通我们在两个人开心就好了。因为其实现在真的是很多人这样做了。那到底这样好还是不好？或者是一情家出歹情的时候，另外一半真的有一些意外，或者是他变天使了，那这些钱会是你的吗？好，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可以探讨。好，那我们就请安律师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不好？好，来。
好，那这个今年三月，这个校方律师透过就是他透过就是一些书状表示说他好、哦，就是我们从这个新闻媒体那边知道说他是又是生长在一个比较严谨的家庭。他32岁的时候结识这个电视剧演员的恩情，然后两人像是相交28年之来，就是结没有结婚，但是就是正式感情上正式夫妻了。他原本就是成立在说两人亲相伴共创事业，他们有自己有一些事业，然后顺遂的时候，却发现郎文清有其实在外面有很多位的外遇对象。那两人争吵之后呢，郎文清甚至搬离这个跟夏光丽共同住所。那夏光丽在伤心之旅的时候，就认清郎文清，那就决定说要分道扬镳。哦，那并向郎文清提告说要求分配这个夫妻剩余财产的这个差额。那这个经过法院的审判的时候，法院认为说，哎，你们两个人其实是根本就没有结婚啊，所以法院就认为说，纵使你是事实上夫妻，那你不能够适用民法上所谓夫妻的这个剩余财产分配的规定，所以就判决这个夏光丽败诉。但是他上诉到二审的时候呢，这个夏光丽虽然受败诉判决，但是二审其实有认定说，他们两边是相伴28年，互相扶持，而且有共同的事业，那有共同的经济的基础。那有其实是长期是有共同家庭的一个事实，所以可以被推适用所谓这个夫妻的剩余财产分配的规定。但是因为呢，他们因为从108，我们刚刚庭嫂讲到108年，其实他们就已经分居，就等于是分居超过2年。那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如果说今天是夫妻离婚，你必须要在离婚的当时，好，不利的当时之后的2年，就离婚之后2年，你必须要请求剩余财产分配。那像因为这个夏光丽，她跟郎文清之间，因为她是108年分居，她是拖到超过2年之后，110年之后，哦，才提告的。所以这时候就法院认为说，哦，你是有可以请求的，是你过了时效，那一样是夏光丽一样是败诉。所以从这样的例子，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不管你今天是可能是要办离婚，或者是办了离婚之后你还没有请求剩余财产分配，那你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知道说，其实你要记得你的剩余财产分配的请求就是2年。那如果你今天跟另外一半其实是好、哦、跟夏光丽一样，其实是已经是长期已经同居很久了，那其实因为一样是会有共同经济的基础啊，你可能是共同买房子啊，或同居共财啊，那你也请你要记得，其实你有法律上可以主张剩余财产分配的权利。因为其实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象，有时候其实是、哦、可能是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可能已经是之前有前一段婚姻，那他们后面在结合的时候，他不想有那张当庭找那张纸的数、嗯，那所以如果今天他们同财共居的情况之下，我们这时候他分手一样是可以请求剩余财产分配。所以大家要记得，所以这个有点像你如果今天你在婚姻关系当中，那你就要记得你如果离婚之后，你要记得要请求2年之内要请求，离婚之后记得2年内要请求。因为有一些朋友啊，有些当事人来问，他可能已经离婚，然后就听到一些坊间来说，哎、欸，有说什么，哎、欸，这个剩余财产分配好像过10年都可以请求，你千万不要去认为以讹传讹，因为你其实实际上法律上就有规定，好，从这个例子就知道，从你离婚开始就是算2年，你不要让时效消灭。其实告去法院之后，你其实法院也没办法判给你任何金额。
刚才有讲一个2年的一个时间，那其实这个2年是很重要的。你看，像以那一个郎文清跟夏光丽这个例子。 其实校方力他可以有权利争取到他的那个剩余财产分配，但是因为他让时效过了，所以呢他变成他败诉。啊娘耶，这个真的差很多。那再来还有呢，我今天在跟安律师早上在讨论的时候，有时候你没有那张纸，其实会影响到你的权利，算是很多的。你有那张纸好分配到的，跟你没有那张纸分配到的，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那个重点，其实会差蛮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因为这个攸关到大家的这一个未来啦，未来啦，这个剩余财产分配的部分，我想很值得大家进来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好好的听一下。好，那我现在要问安律师了，这个事实上夫妻这个专有名词，第一个我们先讲，先帮大家框一下，就是那个事实上夫妻他的认定，法律的认定是什么。那第二个，同居很多年算是可以，就是说你同居几年才可以算事实上夫妻，还是没有这个年限的问题，是有哪一些状况他就称为事实上夫妻，好不好？来，恩律师。
好，那事实上夫妻其实就是我们先讲一个比较就是抽象的定义啊，再等一下跟大家再举例一下，就是事实上夫妻其实就是定义上是说，就是没有登记，没有到地震户政事务所去登记的这个伴侣之间，他彼此是有发生夫妻关系的意思，他是对外也是以夫妻的方式来做经营，就是说他只是刚庭嫂讲，就是差一张纸，他对外来讲，人家就认为他是夫妻，他也是对外让朋友啊，让亲戚之间都觉得他们是夫妻相称，也对外对他们是夫妻相称。那这样子，就只是缺一张这个户政登记的这张纸的情况之下，这时候其实就可以类推适用所谓民法上这个夫妻的这个剩余财产分配的请求权。好，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所有的人，外面的人也认为他们就是只是差一张纸，他们就是对外就是会认为他们就是夫妻，不会认为他们只是男女朋友。那简单抽象先跟大家讲一下，类似这样的状况就是属于事实上夫妻的关系。
OK， 好，那这个是很抽象啊，我们要不要举个例子让大家更清楚？就是说，哎，好，那我请安律师举例，那以下的状况就是事实上夫妻，来。
好，那就是说举例来讲，就是说比如说甲乙两个人其实都是一起生活，也彼此照顾，然后有所谓经济上生活上的这个共同，好，所以两个人互动上都是彼此以夫妻相称，那是纵使他没有登记，但是实际上法院还是认为说，他客观上包括他等于是他们有共同一起去买房，有住在一起，好，那经济上生活上共同，那主观上呢，那有让大家认为说他们就是夫妻，那这样子就是属于这个事实上夫妻了。那如果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其实如果说现在很多有一些是同居的情侣，好，比如说刚出社会他们同居情侣，他们就只是男女朋友的关系，那有点像室友的概念，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彼此都不会认为说彼此是要发生这个夫妻身份上的意思啊，纵使他有同居的事实，他互相照顾，他经济上是互相独立的关系，哦，他也没有对外也没有让人家觉得说你们两个是夫妻，他对外可能对他们彼此的父母都会认为你们就是只是男女朋友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夫妻。那像这样的状况之下，他没有经济上也没有共同生活，经济上面没有共同互相同居共财的关系，那对外来讲，其他的亲戚朋友也认为他们就只是男女朋友，那这样子同居分手的情况之下是不能够主张剩余财产分配的，所以就是说必须要看他事实上夫妻的要件有没有让对外让大家觉得你们就是同居很久的时间，那就没有要结婚，可是你们就是以行夫妻之实，对外就是以彼此以夫妻相称，你们彼此的亲戚之间也认为你们两个就是夫妻，只是不去登记而已，那这样子才叫做所谓的事实上夫妻。
OK， 好，所以呢就是这样讲起来，事实上夫妻就是人家的认定的感觉，
对不对
？人家认定的感觉就是你们两个之外，别人认定你的感觉，就是说你看起来，或者是给人家感觉你们像是昂阿伯，还是你们只是男女朋友？好，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很重要。然后还有你们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比如说你们在经济上，还有在生活上有没有一些共同的部分？还是各过各的？
对，
好，各过各的，只是放在一个空间里。好，那或者是说给人家感觉是男女朋友，还是完全的是昂阿伯啊？就是夫妻的。其实这个认定上面不太一样，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请教律师啊，就是说，好，那如果说这样子同居后分手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刚开始是选择大家一起居住嘛，男生女生同居，好，那同居后分手，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夏光丽跟南文清的这个例子，他分手之后，本来同居好多年，那分手之后，他可以主张剩余财产分配嘛？那为什么这一个夏光丽他会败诉？
好，那我们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把夏光丽那个案件再跟大家再 分析一下，也就是说，如果假设如果你是属于事实上夫妻的情况之下，那法院怎么样去认定说可以分这个所谓他们在同居之后的这个共同的这个经营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所谓的财产去做一些分配，然后，那所以当然就是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下第一审的，其实刚好从这个判决，包括他一审，那跟二审，那跟大家分析一下说，为什么他一二审会败诉，那一二审的理由分别是什么？好，那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他第一审是。法院就认为说他们是比较采啊，第一审法院认为比较采传统的见解，认为说，婚姻是要经过登记才成立。那纵使你们两个之间哈，这个夏光丽跟蓝文清之间是有事实上的夫妻，但是他认为说，哦，你是事实上夫妻，但是你不能够去适用民法上关于就是结婚跟离婚之后的所谓的夫妻财产剩余财产分配，就是说一审地院是认为你们是事实上夫妻，但是你们不能够去类推适用所谓民法上的哦离婚之后的这个剩余财产分配的这个规定。
OK， 好，那这是第一个嘛，好，就是他无权请求，因为他的那一个，他无权请求，因为他的这个关系。好，那第二审他有在上诉嘛，好，那第二审的判决是什么？
好，那第二审就认为说，其实就是夏光丽其实有权是请求，就事实方夫妻，然后因为是可以请求剩余财产分配，但是他时效已经超过了。那这个就跟大家再讲一下，二审法院是认为说，我们今天就是事实上夫妻是用这个大法官的这个解释，就67号解释说，哦，你如果是属于事实上夫妻，那虽然欠缺这个婚姻的要件，但是有本身是以发生这个夫妻身份的关系的意思，对外也是用夫妻来共同经营生活的结合关系。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纵使你们是属于事实上夫妻，就差那张纸的情况之下，那你可以适用所谓的类推适用所谓的这个剩余财产分配请求的规定。但是因为我们刚刚庭长也有提到，其实就是夏光丽跟梁文清两个人是2018年就分手，那分手之后呢，其实夏光丽却在2020年之后才去请求说叫梁文清要分配这个剩余财产分配，所以他自己时效超过2年，所以他法律上有权利，就是说从这个二审的判决可以知道他是事实上夫妻，然后他也可以请求分手之后的这个剩余财产分配，但是因为他把时效超过了2年，就变成他没有办法跟梁文清请求，所以这个从这个例子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说你今天如果是已经正在办离婚，那离婚之后你可能还没有想到说你的夫妻之间财产要怎么分配，那请你记得要在离婚之后2年请求，你不能说把它放着，然后放到说之后有人跟你讲说10年之内都可以请求，啊，你为了小孩觉得不要去跟这个他的爸爸
不要先说清楚讲明白，
对，不要先去分配，然后等到反正他每个月都有付抚养费嘛，所以那个分那个剩余财产就不重要。可是你可能过了一阵子，他发现孩子爸爸可能结婚了，你发现你自己可能你又发现你可以请求，那这时候你自己超过2年，你不能跟法院讲说，因为他后面跟别的女人结婚了，所以我受不了，现在才要请求。那这个时候这个时效就已经消灭，就不能够请求。
好，所以要记得冷泥啊，2年的时间，好不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请求，你要符合这个2年的时间。其实庭长跟安律师播早安庭长播了2年多，很多真的都是那个时间点你要压好啊。有时候你没有那个时间点压好，你就没有办法翻盘。那有时候你在那个时效内去申请，那如果你又懂得门道，外行看热闹嘛，内行懂门道，其实你就可以有办法翻盘。好，但是那个时效很重要，所以二审其实最主要的夏光丽输在于他不在2年内申请，他在2年后就不行了，好，就是判他败诉的原因，只差这样，欸，真的会饿完的，欸。如果我是夏光丽，我就饿啊，好，我不能申请哦，这个真的是，就是那个时间点很重要，
对，
好，时间点很重要，好，所以其实你现在这样提起来，好像不婚不生，然后是事实上夫妻是可以请求财产，夫妻剩余财产分配，但是你必须要符合这个年限，好不好？哈，你必须要符合这个年限。好，那我现在问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同居人过世了，好，变天使了，那我跟他是事实上夫妻，就是我可以请求继承遗产吗？
好，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课题。
好，对，那其实这个状态也是很多，有时候我刚刚提到说，其实两个夫妻之间，他们可能都有一段婚姻，他们可能后面就觉得说，哎，不需要再结婚，那可能因为彼此都有婚姻之后都有一些儿女嘛，他不想要说今天结婚之后，他也担心说，哎，你的儿女跟他的儿女之间，可能结婚之后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就觉得他们夫妻之间都觉得说，哎，这个处理起来很麻烦，他就不想去登记，反正就各自都有财产，也各自都可以生活。但是呢，这个状况之下就会回到说，如果假设有一半，因为这个到应该可能他们也是老公，就是就老的时候就是住在一起生活，那可能也不想要那张纸。可是 当如果突然他的同居人，也就是说假设说今天他的 男方如果过世，那女方可不可以请求说他的男方的财产的一部分，因为他可能男方还是会每个月都有资助他一些生活费啊，那这时候你可不可以请求所谓继承权的问题，这就会是我们要思考的这个问题啦、啊、
嗯，
好，那这个其实因为我们根据民法，因为我们之前讲继承嘛，民法138条规定其实继承的亲属就只有配偶跟直系血亲，好，直系血亲非亲属父母还有兄弟姐妹跟祖父母嘛，所以这时候纵使你事实上夫妻有这个形式，其实根据民法上138条规定是实际上是没有继承权的，大家记得是没有继承权。但不过如果在同居上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请求说采用149条所谓的酌给遗产酌给请求权，就是说当你们是同居的关系，其实可以主张所谓的这个遗产酌给请求权。不过这个酌给请求权就跟继承权的这个应继分差很多，他就只能请求生活费的酌给请求，酌给遗产这个请求就只有生活费，其他部分这遗产的价值其实不能够做请求的。
所以安律师你的意思就是说只是给生活费，但比如说他如果有土地啊，又有房子啊，又有什么的，还拍谁他就没有了，可能就只能生活费。哇，这个差很多哎、欸。
对，差很多。
哎、欸，这个真的你们要听哦、喔，不听不行啊，因为这个那张纸现在就觉得很重要了，你知道吗？
对。
哦、喔，讲到这里来讲，刚才我们看起来好像还好是年限的问题，哎、欸，可是讲到这个继承的问题，它事情又变得很大条哎、欸。那同居人，我们不婚又不生，我们也不希望有法律的这一个约束，好、喔、来绑住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好，那这样子我们算是同居人。那同居人我们可以主张哪些民法的一些权利，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安律师圣公我们去菜市场、哦、买肉，他送葱你知道吗，而且他送的葱不只是一把，还好多把。好，我们来听听安律师怎么说、哦、就是同居人我们可以主张哪一些权利啦、哦、就是你没有那一张纸，可是真的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可以主张哪一些事情？那这个是每一个人我想都会关心的话题啊，律师。
另外一个权利就是是属于这个赡养费的规定、嗯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大家只要思考到说，如果他是事实上夫妻，然后法律上也给予他保护，其实他跟夫妻其实相关的民事上的权利是一样，所以就会有接下来我们讲的所谓赡养费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分手之后可能就有所谓赡养费的问题。但是你要回去思考说，因为我们就是说夫妻之间如果离婚，你要请求赡养费，大家知道必须要协议离婚的时候才能拿。如果说你今天是判决离婚要拿赡养费的情况之下，要回到1057条的规定，就是说必须要另外一半他没有工作，他没有工作没有谋生能力、哦、他才可以请求这个关系结束，他才可以请求赡养费、哦、所以如果今天回到他是长期事实上夫妻长期同居的关系，那必须要另一半本身他没有工作，他也没有经济上的基础、哦、他也没有财产，他就必须要就是另一半去做一个抚养的这个动作才能请求抚养费、哦、所以这部分就是说要回到说同居当时候同居的关系是不是比如说今天男生就已经跟女生讲说你们不结婚，但是男生就要养女生，那他从同居二十几年都是男生养女生，那女生如果后来男生不要这个女生，那当然女生就可以跟他要抚养赡养费，因为当长期就是他都没有工作也没有谋生能力，那这时候你是属于事实上夫妻也是长期同居，那当分手的情况之下一样可以跟这个男生要这个赡养费。
那如果他有工作也有财产，那是不是就不符合这个资格了？
对，那就是说他如果有工作，比如说他有工作能力，你要去要赡养费就没有办法要了。所以就是说就回到大家的状况之下，如果今天大家你的本身人可能正是就自己或朋友正在办离婚、嗯、那这时候你去跟对方要抚养费要赡养费的情况之下，那这时候你可能用协议的方式去谈，那如果你是用离婚判决离婚的方式，通常法院会认为说哎、欸、可能不管男生或女生可能对外都有工作，他可以养活自己，那你要赡养费的规定用判的就不一定拿得到。
好，
对，
那如果今天有那一张纸呢？
对，有那张纸的情况之下，就是
如果对方又有工作，
对，那就
也有财产，
那就变成是没有，你没有办法拿到，用法院判的方式没有办法拿到赡养费，
必须、哦、都一样就对了，
对，要用协议的方式才有。哦、所以就是说，其实事实上夫妻跟一般的正式夫妻在离婚、在分手的时候，其实要件上会是一样的。
OK， 好，那这样子我理解了哈，我相信我们线上的朋友也理解了哈，因为挺少有想到就直接再额外多问一点哈，因为安律师。姑姑啊，要来去干嘛？有时候是因为现在律师还在进修，所以有时候一个礼拜见他一次，有时候两个礼拜见他一次哈。所以呢，有想到就赶快问哈。好，那除了赡养费之外，我们还有哪一些可以主张的一些权利？
好，那再来就第二个就是属于家庭生活费跟所谓抚 养的抚养费的问题啊。啊，其实我们就是就民法110/103之一有规定说，所谓家庭生活费用，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在夫妻之间，他们彼此有所谓的家庭共同生活，就有家庭生活费用。那如果事实上夫妻他们也有经营共同的生活，只是差那张纸，那其实他也有所谓家庭生活费用的支出啊。那所以就是实务上也会认为说，如果你今天是好事实上夫妻，那后来就是分手了，那其实另外一半他本身就还是需要可以跟你请求所谓的共同生活，所谓家庭生活费用的部分，那当然就是可以请求。
好，所以赡养费可以请求，家庭生活费也可以请求。好，
对，
好，那除了赡养费跟家庭生活费，还有没有其他我们也可以主张的？
那第三个就是所谓这个抚养费，就抚养义务，就是说根据民法116条之一的规定，其实夫妻之间有互负抚养义务。那这个互负抚养义务的话，那事实上夫妻刚刚有提到，如果你长期是，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说你彼此之间就是已经长期同居10年20年，那彼此都以夫妻相称，对外其实都是认为你们是夫妻。那这个情况之下，那如果说假设这个男生去长期在10年20年之间都是抚养这个女生，那其实有这个夫妻的外观的情况之下，那这个分手之后呢，这个女生呢一样可以跟这个男生继续来请求，继续请求这个所谓的，比如说男生跟他分手，分手之后就还是可以请求抚养费，因为他必须在这个关系之内的，如果说没有给付他抚养费，他还是可以做相应的这个请求啦。好，那这个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说，就是这个部分其实都可以请求，就是说因为你们之间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但是这个你在同居的状况之下，这个分手其实分手之后要男生女生要再跟男生请求就会比较困难，他可能是在男生跟女生还没有分手的状态之下，女生可以在那段期间之内说男生没有给他抚养费用可以请求，但是一旦分手，其实他们的关系是很脆弱，只有男女之间如果一旦分居的，其实那个就断了。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如果是离婚婚姻关系存在，男生可能男生离家不回的时候，太太可以主张说，哦，我跟你要抚养费。可是在同居的关系之下，如果男生女生只要一旦分居了，其实对同居人其实保障还是不足。你要请求说同分居之后的抚养费，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了解哈，所以为什么还是要有那张纸啊？
对，
好，这样讲起来呢，透过安律师的一个解说呢，有那张纸还是相对的有保障，
对，
好，还是相对的比较有保障一点。OK。好啦，那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跟收看，好不好？那 OK， 拜拜。
谢谢，拜拜。